提到占卜咒，为什么叫占卜咒呢？占卜术所表征之占卜咒。占卜咒的占卜是指树干的枝条果实掉到水里了，发出占卜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成为南占卜咒了。经典上都这样写的。占卜咒中光显二义之庄严，这个二义仁波切在这里边解释是自利利他这两种利益，因为能承办一切他利的缘故，有如庄严，所以称为庄严。这里礼敬成为占卜咒庄严的龙猛及无着两位菩萨。学到此处，不知道诸位的心里会不会如同文艺所讲的那样，生出一个真实礼敬两位菩萨的心，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么难以企及的般若蜜意。这两位菩萨写了论，把般若经的一个段一个句一个句这样去解释，解释的非常详尽。看了他的解释之后，再看原文的般若经，会发现在原文的般若经里自己如何也看不出这样的含义。如果没有菩萨们造世论去解释般若的话，就是眼睛看见般若经了，但是我们也无法看到它的内意。所以这个时候再想到礼敬为般若经造世论的菩萨，内心说是礼敬吗？还是无比的感恩？还是万分的珍惜？唯恐失去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幸运，值遇了能够解释般若经的这样的世论。因为他们能够承办自他而立，就有如庄严一样，所以才赞美是占卜咒的庄严。说等同龙与阿周那，阿周那是帝释天王的儿子，是天王的王子的名讳。龙猛本身是人，但是他等同龙天，故称为龙猛。所以龙猛一名具备了天和龙两种意思。这里就没有另外再解释无着菩萨、龙猛、无着他们的美誉名称，遍扬于三地，我礼敬二大车的双足之下。这个是仁波切在私下合注里边的解释。在佛陀所说的一切的经典当中呢，般若经是最重要的经典。佛陀在般若经中特别嘱咐阿难尊者，忘失了其他经典的文句，其罪小小，但是如果忘记了一句般若经，过失极大。所以从佛陀的这句嘱托来看，可以看到佛陀对般若经的重视的程度。妙音孝大师在《现观辨析》里边呢，引证了印度的法尔论师所著的《明显居论》中说，在所说的一切84000法运当中，最尊、最上、最圣、最妙，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经》。所以可以看出来，佛陀他很重视自己所宣说的般若经，诸大论师也同样的很重视般若经。那么为什么般若经是如此重要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佛陀来到世间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定是从这个世界的最痛苦的真相开始思考。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众生断除烦恼，解脱轮回。为什么要断除烦恼呢？因为烦恼会产生痛苦，而要断除烦恼，脱离轮回，就一定要去证悟空性。在佛陀所说的一切经典当中，用最最广泛的理路来阐述空性的经典，就是般若经了。所以般若经又被称为一切圣者之母，经中之王。在佛陀刚成道的时候，由于知道他所证悟的空性之法并不是一般的凡夫所能理解的，因此呢，佛陀在49天内默然而住，都未曾说法。后来经由大梵天不断请法这样一个因缘，佛陀才开始为最初的五比丘宣说了四圣谛的法门。大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宣讲般若经的呢？就是在第二年，佛陀就宣说了般若经。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佛世的时候呢，有很多正所化机，他能够领悟佛陀所说的般若经的内意。但是呢，后来的所化机越来越下的时候，如果没有透过佛陀授记的二大车的阐述，后来的人是非常难以去入般若经的内意的。佛陀授记了龙树菩萨还有无着菩萨，说他们是不需要依靠其他人所造的世论，凭借自己就能够善巧地解释佛陀密意的这种菩萨。佛陀对龙树菩萨的授记显教的部分是在楞伽经中说，南方毗达婆具得大比丘，其名称龙字，能破有无边，于是宣我教无上大乘法，成就极喜地，往生极乐刹。密教的部分则在妙吉祥根本序中也有说，如来我涅槃经过四百年，有名龙比丘，对教作信义，获得极喜地，享受六百岁，大名孔雀法，彼亦得成就，通达诸论义及无实真义，何时舍身时往生极乐刹，最后决定证正等正觉佛。这授记里边把龙树菩萨的名字在佛陀涅槃之后四百年能破有无边，宣说佛陀的教法，享受六百岁，最后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都有授记。佛陀对于无着菩萨的授记呢，也是在妙吉祥根本序里说，于我涅槃后时已九百年，比丘名无着，善巧经论义，了不了一经，多门善分辨，成说事理主，善辨经论师，彼所著论述名地之十母，彼由明咒力将身为慧贤，未令教久住，能作摄经义，享受百五十圆寂升天界。所以这里边说，在佛陀涅槃之后九百年，无着菩萨出现，他是一个比丘，他会住宿什么也是授记的非常的清楚。龙树菩萨呢，以中观见解释了般若经的空性之意，而无着菩萨呢，则以三无自性性的唯识见解释了般若经。中观师和唯识师呢，都一致的认为般若经是一切经中最重要的经典。透过二大车对于般若经的阐释，后世的弟子们才有一条正确的道轨，能够呢去探究佛陀在般若经中所宣说的密意，就是依靠般若经怎么样去观察痛苦的根本，怎么去修炼解脱这个痛苦的根本。在二大车著作的论著当中，关于般若经的解释呢，龙树菩萨就写了大智度论，逐字解释了般若经两万五千颂的经文，另外呢又写了中论等理句六论，非常系统的专门解释空性的意涵。像我们虽然有一些法师背完了理句六论，虽然它不是很厚不是很好背，但是非常值得背。法师们背会了，常常再串习一下讲述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句意，比如说走到林边啊，可以背一下，从这个疗房走到上课的地方也可以背一下，常常串习呀，非常非常重要。无着菩萨呢写了两万颂实性决定论，他完整解释了般若经两万五千颂。另外在瑜伽师地论摄觉则分这里边呢，也详尽的阐述了三无自性性的意涵。所以这些论著呢，都成为了后世的佛弟子学习般若经的最重要的依据。回首历史啊， 1800多年前东汉的时候，肉之国的支娄迦谶，还有天竺的竺硕佛，他们共同译出了《般若道行品经》，它成为了汉图首度翻译出的般若经典。另外，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西域的译师们也开始依次序地译出了《大明度无极经》《放光般若经》还有《光赞般若经》等大品小品的般若。其中《放光般若经》在两晋的时期，经过道安法师等很多祖师的宣讲和阐述，100多年间《放光般若经》广弘一时啊。到了1600多年前，鸠摩罗什大师组织了一场很有规模的重新翻译《摩诃般若经》，般若经的译本就超过了之前的译本，所以从那时候汉地开始有了略为完备而且比前面更精准的般若经的译本。